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西朗因发表涉嫌歧视女性言论辞职，国际奥委会称将继续致力于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东京奥运会。
俄罗斯外长称，如果欧盟新制裁威胁到俄经济领域，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欧盟方面暂未做回应。
世卫组织表示，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持续下降，新冠病毒溯源需进一步研究。
津巴布韦总统称赞中国捐赠疫苗为本国抗疫带来曙光。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疫情之下今年这六场重要国际会议有哪些看点。
英国经济2020年萎缩9.9%，创下历史最大跌幅。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13号星期六。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如果欧盟将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给俄经济带来风险，不排除俄与欧盟断绝关系的可能性。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想脱离世界生活，但是我们必须为此有所准备，如果想和平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
当地时间2月12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自2月16号起将正式撤销对也门胡塞武装恐怖组织的认定。布林肯表示，美国的这一决定取决于目前也门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也是为了确保美国的相关政策不会阻碍正在遭受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也门民众获得援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实时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月12号15:07，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的22:07，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42,3526例，累计死亡病例236,280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于美国东部时间2月12号16:24，北京时间13号5:24统计的数据，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746,4442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479,949例。
当地时间12号，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律师将向伦敦高等法院提出诉讼申请，以获取汇丰银行包括账簿在内的关键文件。据报道，华为此举意在证明美方指控孟晚舟隐瞒华为与香港兴通技术有限公司关联，误导汇丰银行继续向华为提供服务的情况不属实，从而阻止孟晚舟被从加拿大引渡到美国。
英国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萎缩9.9%，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年度跌幅。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1.0%，同比下降7.8%。英国经济三大板块中的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在该季度均有所增长，但仍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的2021年冬季经济预测显示，欧元区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将平均增长3.8%。该预测称，欧盟经济2021年将增长3.7%，2022年将增长3.9%。预计欧元区和欧盟经济水平将比2020年秋季经济预测更早达到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
当地时间12号，意大利后任总理德拉吉谒见总统马塔雷拉，正式接受任命，并公布了内阁部长名单。新组建的政府将于13号宣誓就职，结束该国长达一个月的政治危机。
当地时间2月12号，法国、德国与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三国政府已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近期确认伊朗开始生产金属铀，并对这一违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活动深表担忧。声明强调，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框架下，伊朗承诺在15年内不生产金属铀，也不就铀的冶炼技术开展研发。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东京奥组委主席森西朗因发表涉嫌歧视女性言论辞职，国际奥委会称将继续致力于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12号宣布，为自己此前发表的涉嫌歧视女性的言论负责，将从即日起辞去东京奥组委主席职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姚艳霞的报道。
森喜朗在当天奥组委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宣布了辞职的声明。
由于我发表的不恰当言论招致混乱，造成了很多麻烦，对此我深感抱歉，我宣布从今天起辞去主席职务。
关于继任人选问题，森西郎此前曾委托现年84岁、有日本足球教父之称的川渊三郎担任。川渊三郎11号也曾表示，只要相关人员同意，他本人愿意接任东京奥组委主席职务。但森西朗指定继任人选的做法再次遭到批评，认为该做法缺乏透明性。迫于压力，川原三郎很快否认了接任的可能性。森西朗曾历任日本体育协会主席及日本橄榄球协会主席职务，他曾作为东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评议会主席参与奥运申办，从2014年1月东京奥组委成立之初一直担任主席职务。2月3号，在日本奥委会评议员会议上，森西朗在发言中以日本橄榄球协会为例，称女性成员较多的理事会浪费时间。森西朗此番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4号，森西朗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自己的言行进行道歉。
我无意鄙视女性，在此之前我一直为奥运会及残奥会、为身体健全者和残障人士拥有同等权利做出努力，因为这就是奥运会的意义。因为我之前的一些话导致了现在的事态是我的疏忽，在我83年的漫长生涯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可悲，也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为此我深感抱歉。
日本民众对森西朗辞去东京奥组委主席一职反应不一。23岁的大学生柴田蔡蔡旭表示，
我认为森西朗宣布辞职是对他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的最正确的做法。
企业家北野说，
我认为他歧视女性的讲话很糟糕，但是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作为一名好市民来说，我认为他应该继续留任，我们不应该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森西朗的辞职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表评论称，森西朗辞职等一系列问题给遭受疫情威胁的东京奥运会带来新的打击。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称，日本国内舆论调查显示，希望奥运会取消或者延期的日本国民约占80%。森西朗的辞职将使人们更加不看好奥运会，增加了奥运会的不确定性。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姚艳霞综合报道。
83岁的森西朗自2014年1月东京奥组委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担任主席，他的辞职对东京奥运会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距奥运会开幕不到5个半月，东京都和附近几个举办奥运会的地区依然处于紧急状态，东京奥组委必须尽快选出一位新的主席稳定大局。
在森西朗宣布辞职后，东京奥组委12号下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新主席继任人选，并就如何推进男女平等进行了讨论。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当天的紧急会议接受了森西朗的辞职，会议成立了选拔审查委员会，讨论决定下任主席人选。据悉，选拔委员会成员男女比例将各半，由东京奥组委名誉会长玉守喜富士夫出任选拔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会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足够透明的程序选出下任主席。武藤敏郎还透露，新主席的产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不过东京奥组委的下一次执委会会议是3月22号，在这之前产生新主席是最为理想的。 据悉，当天的会议还就东京奥组委如何推进男女平等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三个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提高理事会、评议员会的女性比率，鉴于理事会中没有女性担任副主席以上职务的现状，努力推动女性担任更高领导职务，成立男女平等推进团队。
同一天，国际奥委会表示已获悉并尊重东京奥组委按适当程序确定新主席，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东京奥运会。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声明中表示，全面尊重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辞职的决定，也理解其理由。国际奥委会感谢森喜朗在过去几年中为推迟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森喜朗的努力下，东京成为有史以来准备最充分的奥运会主办城市。国际奥委会将继续与继任者携手合作，在2021年举办一届安全的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科茨也在声明中感谢森喜朗在过去八年所做的出色工作。国际奥委会表示，已获悉并尊重东京奥组委按适当程序确定新主席，国际奥委会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日本奥委会以及东京奥组委的坚定承诺增强了国际奥委会的信心，而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将保持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更让国际奥委会深受鼓舞。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2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各国更加严格地执行公共卫生措施，全球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下降，但现在仍然不能放松警惕。
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已连续四周下降，新增死亡病例数也连续两周下降。这些下降似乎是因为各国更加严格地执行了公共卫生措施，虽然这令人鼓舞，但自满就像病毒本身一样危险。现在不是任何国家放松措施或者任何个人放松警惕的时候。
谭德赛强调，除了继续严格执行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外，能否扩大疫苗生产规模以及向所有国家提供新冠疫苗的速度，将决定我们控制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间。此前，世卫组织提出一项计划，要在今年的前100天内为所有国家的卫生工作者和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下周五就是第50天，谭德赛呼吁加速疫苗生产并分享技术，以便提供充足的疫苗并公平分配。
谭德赛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还透露，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已经完成中国行程，完整的报告将在几周后发布。但是专家组成员计划在下周发布一份报告摘要。谭德赛表示，病毒溯源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与专家组的一些成员交谈之后，我得知专家们对病毒溯源的所有假设仍然持开放态度，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我们一直强调，此次专家组不会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但会提供重要信息，从而更了解病毒起源。专家组对疫情初期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并确定了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的领域。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12号宣布为自己此前发表的涉嫌歧视女性的言论负责，将从即日起辞去东京奥组委主席职务。
由于我发表的不恰当言论招致混乱，造成了很多麻烦，对此我深感抱歉，我宣布从今天起辞去主席职务。
在森西朗宣布辞职后，东京奥组委12号下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新主席继任人选，并就如何推进男女平等进行了讨论。同一天，国际奥委会表示，已获悉并尊重东京奥组委按适当程序确定新主席，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东京奥运会。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拜登政府上台执政之后，韩国和美国外交和国防部门近期互动频繁。韩国时间12号，韩国新任外交部长官郑义荣与美国国务卿进行了首次通话，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就在本月5号，韩美两国还举行了第八轮防卫费分担谈判。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锦哲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韩国新外长与美国国务卿的通话中，双方都谈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好的，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12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等共同关切交换了意见。这是郑义荣本月8号就任外长以来首次与布林肯通电话。据韩国外交部介绍，双方在电话中重申韩美同盟是维护东北亚和印太地区安全与繁荣的核心轴，商定进一步巩固韩美同盟，从而对应对全球问题和增进共同价值做出贡献。双方决定尽快召开高级别磋商会议，双方还就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紧密合作以及韩美日保持合作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主持人。
另外我们知道韩美双方本月5号还就久拖不决的防卫费分担问题举行了谈判，那请你再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一轮谈判的相关情况吧。
好的，韩美旨在签署第11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第八轮谈判5号在线举行。韩美防卫费分担谈判，韩方首席代表郑恩甫、美方首席代表唐纳威尔顿以及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驻韩美军司令部等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相关人员出席会议。据韩国外交部介绍，韩美基于韩美同盟精神，为消除分歧，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进行了讨论。双方决定争取尽快达成协议，加强韩美同盟关系和协防力量。双方将在近期内举行下一轮谈判，具体日程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这是两国去年3月在洛杉矶举行第7轮谈判后，时隔11月再次举行的谈判。韩美去年3月曾就防卫费分摊费用上调 13% 达成临时协议，但被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后，至今没有谈妥。对此，韩国媒体报道说，近两年谈判陷入僵局，主要归因于特朗普政府要求的金额够高，现在拜登政府上台，双方谈判有望尽早取得成果。主持人。
好，感谢金锦哲。
奔波了一年，忙碌了四季，付出了汗水，收获了喜悦。
好，我是搞绿化，
快递
文员、
程序员、设计、
保洁，
我们是做财务的
创业者。
我的工作是媒体运营，
自由职业。
个人能力上有提升
啊，今年攒10万块钱，
渡过难关，
打工。
家在心里，情在心间。
长这么大从来没在外边过过年。
我过年不打算回去了，不打算回老家了，
跟那儿老实待着吧。
真好。
云端相聚，温暖依旧。
目前正在用手机去采购，
网上拜年，手机通过这个问号码，大家都能理解的。
可能会带点特产啥的吧，
给爸爸挑了个按摩椅，
送人的东西，水果啊，什么油啊，鸡蛋什么的，
就这些东西吧。
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伴您团圆，用电波把您的祝福送回家。
就新年之后要约好吧，要约好。
祝愿家人都健康快乐。
就希望父母身体健康，然后朋友都发财，一起奔小康，
身体好，乐呵乐呵，
多陪陪家人，
春节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
牛劲儿满满的，
希望家人安康，工作顺利，
春节快乐
啊，老想你们了。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黎巴嫩后任总理萨阿德·哈里里12号与总统米歇尔·奥恩再次就组建新政府仪式进行商讨，然而依旧无果而终。另据黎巴嫩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黎巴嫩2020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84.9%， 国家经济深陷危机。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素云。素云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黎巴嫩后任总理哈里里与总统的会晤情况。
好的，后任总理哈里里是在去年的10月22号接受任命，并且呢开始着手组建新政府的工作的。然而迄今已经过去3个多月，新政府组建遭遇了多重困难和障碍。黎巴嫩总统与后任总理最终因为阻隔一事发生激烈争执，组建新政府的努力随之陷入停顿。本周呢，哈里里专程前往法国访问，并且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法国出面打破阻隔僵局。那作为黎巴嫩的前宗主国，法国与黎巴嫩关系密切，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对于帮助黎巴嫩摆脱危机态度积极。去年8月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发生之后，马克龙接连2次访问黎巴嫩，原定于去年12月进行的第3次访问则因为马克龙感染新冠病毒而被取消。所以黎巴嫩后任总理哈里里此次专程前往法国，也是希望法国能够协助打破黎巴嫩的阻隔僵局。哈里里在与马克龙会晤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与马克龙总统讨论了黎巴嫩在组建新政府方面面临的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的方法。在结束对法国的访问回到黎巴嫩之后，哈里里第二天就前往总统府与奥恩总统会晤，结果呢依然是无果而终。哈里里在与奥恩总统会晤结束后表示，直到现在新政府组建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将继续与奥恩总统进行磋商。他同时呼吁各党派在目前情况之下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哈里里再次强调要组建一个专家型的政府，新政府呢将会设立18个部长职位，出任者都应该是专家，否则就不可能实施任何改革任务。主持人，
那么黎巴嫩阻隔危机对于黎巴嫩国内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贝鲁特港口去年8月4号发生爆炸事件之后，黎巴嫩时任总理迪亚卜宣布内阁集体辞职。8月31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任命穆斯塔法·阿迪卜为新一任政府总理，但是呢，阿迪卜最终因为阻隔困难，于9月26号宣布辞职。哈里里随后在10月22号出任总理。所以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迪亚卜一直是作为看守政府总理，继续负责处理国家的事务。近年来呢，黎巴嫩经济是持续低迷，公共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局动荡，加之新冠疫情和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的影响，使得黎巴嫩经济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根据黎巴嫩中央统计局11号公布的数据，黎巴嫩2020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84.9%，远高于2019年的2.9%和2018年的6.07%。另外呢，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在本月初呢也发布报告指出，2020年黎巴嫩的经济萎缩了20%。另外呢，就在2周前，为了防止疫情蔓延，黎巴嫩宣布延长正在实施的封锁措施，结果导致在第二大城市利里波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封锁、反政府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袭击了政府大楼，并且与警察发生冲突，30多人被拘留。因此呢，对于黎巴嫩来说，尽快完成新政府的组建，并且实施必要的改革，对于黎巴嫩走出危机至关重要。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素云。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2号19:45，农历大年初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春节灯光秀在迪拜知名地标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惊艳亮相，向全球华人送上新春祝福。灯光秀充分结合了中华民族春节传统喜庆元素，丰富的视觉表达与高科技结合，以 8K 分辨率、震撼三维特效和精致材质表现，营造出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俄罗斯外长称，如果欧盟新制裁威胁到俄经济领域，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 欧盟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好，稍后七点我们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西朗因发表涉嫌歧视女性言论辞职，国际奥委会称将继续致力于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东京奥运会。
世卫组织表示，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持续下降，新冠病毒溯源需进一步研究。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津巴布韦总统称赞中国捐赠疫苗为本国抗疫带来曙光。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俄罗斯外长称，如果欧盟新制裁威胁到俄经济领域，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欧盟方面暂未做回应。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并威胁到某些经济领域，俄罗斯将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拉夫罗夫表示，从总体上来说，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许多欧洲公司在俄罗斯运营，两国有成百上千的合作项目，对企业有利的事情俄方会坚持，但俄方也会就欧盟可能对俄实施的经济制裁做好准备。
我确信在军事方面我们已经可以自给自足，如果我们再次看到制裁是针对某些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风险的领域，比如一些敏感领域，我们也需要在经济上达到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我再次强调，我们不希望在国际上被孤立，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准备，想要和平就得做好战争的准备。
对于本月初俄罗斯宣布三名来自德国、瑞典和波兰的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要求三人离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这些外交官参与的是不被俄罗斯政府允许的非法活动，而且在疫情期间俄罗斯有禁止举行群众活动的禁令，三人的行为既违反了俄联邦法律，也不符合疫情防疫的相关规定。
包括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双边公约在内的所有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那就是外交官享有豁免权和特权，但同时外交官也有义务尊重所在国家的法律和规定。这三个人参与的活动没有取得俄政府的允许，这首先就违反了法律。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俄联邦总统和莫斯科市长有关防疫限制的命令，这些命令都在有效期内，也就是说他们既违反了法律也违反了规定。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本月4号至6号访问俄罗斯，他返回欧盟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在其访问期间驱逐欧洲三国的外交官，说明俄不想抓住机会与欧盟展开建设性对话，欧盟必须制定方案让俄罗斯承担后果，不排除追加制裁。
针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的表态，欧盟方面目前还没有做出回应。此前博雷利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称，俄罗斯可能因关押反对派人士而面临新的制裁，这一点需要各成员国来决定。他进一步表示，2月22号的欧盟外长理事会会议以及3月的欧盟峰会将讨论相关问题，他将就此做出具体建议。
津巴布韦是首批接收中国捐赠新冠疫苗的非洲国家之一，中国捐赠的新冠疫苗将于2月15号抵达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这也将是该国收到的第一批新冠疫苗。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12号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感谢中方向津方捐赠疫苗，并称这批疫苗将为津巴布韦抗疫带来曙光。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津巴布韦记者高俊雅、李秋丽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2月12号，姆南加古瓦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感谢中国向津巴布韦捐赠新冠疫苗，并认为这批疫苗将为津巴布韦战胜疫情带来希望。
Our dear friends of China, these vaccines...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此刻津巴布韦人民正在艰辛抗疫，你们捐赠的这批新冠疫苗给津巴布韦人民带来了希望，让我们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芒，我们非常感激这种拯救生命的善举。
姆南加古瓦说，中国捐赠的这批疫苗将首先覆盖该国所有的医务人员，为他们在一线抗疫保驾护航，余下的疫苗将优先为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接种。
China is the first country.
中国是第一个向我们捐赠疫苗的国家，这表明金中两国关系情比金坚，我们将优先安排一线的医务人员接种，剩下的疫苗我们将为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接种。
姆南加古瓦表示，多年来金中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传统友谊不断巩固。他说，两国合作前景广阔，未来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农业、矿业、医疗卫生等多领域合作。
We still are backward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津巴布韦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我们的公路、铁路系统等都需要进一步改善，而中国基建发达，也有成熟的技术，所以津巴布韦需要派学生、年轻人到中国学习这些技术，从而建设国家。此外，在农业、矿业、科教等领域，两国也可以进一步深化合作。中国一直是津巴布韦可靠的、可依赖的、忠诚的朋友，我们相信有良好的发展政策再加上中国的帮助，津巴布韦肯定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姆南加古瓦还为中国人民送上新春问候，希望两国人民在牛年都能像牛一样勤奋踏实，共同打造人类更好的未来。
Happy New Year to the government.
我衷心祝愿中国政府和人民新春快乐，过年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包括我们的中国朋友和津巴布韦人民在内的全球各国人民都能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兴旺发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高俊雅、李秀丽、哈拉雷报道。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由美国制药公司辉瑞生产的第一批新冠肺炎疫苗12号运抵日本，这也是在日本获批使用的第一款新冠肺炎疫苗。日本政府决定从17号开始进行先期疫苗接种工作。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批疫苗运抵日本的情况。
好的，运送辉瑞公司新冠肺炎疫苗的第一架班机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起飞，12号上午抵达日本成田机场。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此次运抵日本的第一批疫苗大约有40万剂，日本政府已向辉瑞公司订购了 1.44 亿剂疫苗。据相关人士透露，辉瑞之前在日本开展的临床试验证实，注射该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后，抑制病毒活动的中和抗体有所增加，疫苗确实有效。目前由于疫苗供应不足，日本的疫苗接种进度已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厚生劳动省方面表示，将于2月14号正式批准辉瑞疫苗在日本使用。根据日本政府的接种计划，从2月17号起向少部分医疗工作者启动先期接种，3月起向370万医疗工作者全面铺开，4月起为大约3600万65岁以上老年人以及1020万基础病患者和养老院工作人员等接种。主持人，
那目前日本疫情发展怎么样呢？
据日本放送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2号晚6点50分，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00例，累计报告413220例，新增死亡病例62例，累计死亡6866例。自日本政府面向首都圈等部分地区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以来，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明显减少，疫情最为严峻的东京已连续6天日增低于500例，但新增死亡病例数及重症患者人数仍无明显改善，医疗资源持续紧张。11号是日本的公共假期，当天大多数紧急状态对象地区出行的人数与此前4周的周末及公共假期相比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为维持疫情缓和的良好局面，日本政府决定暂不提前解除10个都府县的紧急状态。
主持人。好，感谢周丽的介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12号宣布为自己此前发表的涉嫌歧视女性的言论负责，将从即日起辞去东京奥组委主席职务。
由于我发表的不恰当言论招致混乱，造成了很多麻烦，对此我深感抱歉，我宣布从今天起辞去主席职务。
在森喜朗宣布辞职后，东京奥组委12号下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新主席继任人选，并就如何推进男女平等进行了讨论。同一天，国际奥委会表示已获悉并尊重东京奥组委按适当程序确定新主席，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东京奥运会。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二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并威胁到某些经济领域，俄罗斯将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他同时表示，俄方会就欧盟可能对俄实施的经济制裁做好准备。
我再次强调，我们不希望在国际上被孤立，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准备，想要和平就得做好战争的准备。
针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的表态，欧盟方面目前还没有做出回应。
巴基斯坦军方2月1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当天成功试射一枚巴布尔巡航导弹。声明说，此次试射的巴布尔巡航导弹射程为450公里，通过最先进的多管导弹运载车发射，能高精度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高级官员在现场见证了此次试射。
据报道，巴基斯坦今年1月成功试射射程达2750公里的沙欣三地对地弹道导弹，2月初又成功试射射程为290公里的加兹纳维地对地弹道导弹。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巴基斯坦巴布尔巡航导弹，它的性能和战斗力究竟如何？
好的。在导弹国产化方面，巴基斯坦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已经独立的打造出沙欣系列的中近程的地对地弹道导弹，以及巴布尔系列的巡航导弹。那么沙欣系列的弹道导弹呢，主要是执行战略威慑任务，那么不仅可以打击对方的常规目标，可能还具备一定的核威慑和核打击的功能。但是对于巴布尔巡航导弹，虽然它也可以配备战术核弹头，但是我认为呢，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常规打击。巴布尔这款巡航导弹的射程呢，应该是接近450公里左右，采用的是惯性地形匹配，再加上末端的这种图像引导的制导方式，那么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很难受到干扰，而且呢，飞行的高度很低，对方的对空搜索雷达很难发现它的踪迹。但是呢，它可以针对地面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攻击。巴布尔巡航导弹拥有一个300公斤左右的战斗部，针对像雷达站、军事基地、机场，甚至包括兵力集结中心这样的一些目标，它的摧毁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呢，现在巴基斯坦方面，不仅要提升巴布尔巡航导弹的精度，而且呢，也希望它的射程得到进一步的延伸，突防能力呢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未来在巴基斯坦所有的远程精确打击的武器当中，巴布尔巡航导弹它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重。主持人，
那么连续试射国产导弹对于强化巴基斯坦的战略防御能力都有哪些帮助呢？
好的，试射巴布尔巡航导弹，巴基斯坦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是在战术层面，对于这种巡航导弹，包括它改进型的这样的一些型号，要进行性能和作战能力的检测。因为对于一款巡航导弹进行改造，比如说完善它的这种制导的方式，加装一些先进的导航设备，或者说对于它的导弹的发动机进行升级，那么必须要进行实弹的打靶测试，看它在全射程的飞行过程当中是否稳定。 最终能否准确的命中目标。那么从这一次的试射效果来看，巴基斯坦军方是非常满意的，这就意味着巴布尔这款巴基斯坦国产的巡航导弹越改越先进，作战能力呢更上一层楼。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战略层面，巴基斯坦也需要展示自己的远程精准的打击火力，包括自己的这种战略的打击能力。那么面对强大对手，尤其是拥有数量更多的导弹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巴基斯坦呢他不可能去进行对等的导弹竞赛，所以呢他对于导弹的性能呢要求更高，希望利用少而精的导弹系统，那么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我认为呢，无论是巴布尔巡航导弹，包括这个沙欣系列的弹道导弹，都可以成为巴基斯坦手中的杀手锏，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让巴基斯坦可以有效的保护自身的战略安全和国防安全。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总台驻外记者日前采访了经历疫情的医生、志愿者、夜市摊主、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员工等多方人士，看看在疫情之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听听他们讲述的抗疫故事。今天的重返抗疫现场系列报道播出，疫情与制裁双重压力下，伊朗民众坚韧面对生活。
对于伊朗民众来说，除了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天灾，还要面对美国非法单边制裁的人祸。他们在疫情与制裁带来的双重压力之下，依然展现出了面对困难的坚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慧中、雷香平发回的报道。
两年前，伊朗小伙黑达里在首都德黑兰开了一家名叫伊朗之旅的旅游公司。2019年，随着伊朗对中国游客免签政策的正式生效，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伊朗，让黑达里的公司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公司每月收入可达数万美元。但是现在情况全变了。
我们国家也最近有受到经济制裁呢，旅游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方法为国家赚外币。这个疫情前，我们公司呢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旅游公司，发展的特别特别快，我们估计每一个月都可以吸引新的这个中国公司合作伙伴。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工作，天天忙也不累。2020年也做了很多很多计划，开始新的一些团呢、新的项目啊，做一些系列团等等。但是因为疫情，我们的在旅游方面没有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给伊朗旅游业带来的冲击是严重的。据伊朗旅游部门公布的数据，2020年3月至6月仅有74名外国游客来伊旅游。黑达里告诉记者，2020年2月下旬，也就是在伊朗疫情爆发前的几天，他的公司送走了最后一批游客。4月份，他的公司不得不解散。不过黑达里对于旅游行业的热爱并没有消失。他说，
我仍然准备着重新开始自己的旅游地接公司，疫情会结束的希望还是要有的。
黑达里的中文名字叫伟明，意思就是伟大的人民。在他和很多伊朗人身上，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伟大的人民所共有的性格，那就是充满希望且坚韧不拔，时刻为了生活去奋斗。在疫情期间解散公司的这段日子里，黑达里转行做起了进出口业务，将伊朗的开心果出口到中国，并从中国进口产品。如果说到货物进出口，伊朗的一个重要产品就是藏红花，它的藏红花产量占到了全球90%以上，其中大部分以空运的形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在伊朗藏红花主产区霍拉桑拉扎维省的图尔巴特海达里市，苏莱曼古里经营着一家藏红花加工厂，往年工厂藏红花的出口量能达到每年10吨左右。古里告诉记者，在疫情持续和美国制裁的双重压力下，2020年伊朗藏红花种植户收入降低了很多，它的工厂出口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今年工厂的藏红花出口相比往年降低了，一是由于制裁，我们之前出口藏红花是通过在海外的账户来接收款项，但现在这些海外账户因制裁被冻结了， 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回收款项，这些渠道费用更高，我们的利润就相应减少了。二是由于疫情导致全球对藏红花的需求减少了，我们的藏红花出口量大概下降了30%。
美国单边制裁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但面对疫情，古里表示，只要全球各国积极防控，疫情总会过去，经济也能逐步好转。他的藏红花生意也在等待着这样的复苏。
希望明年世界各国能够恢复正常往来，国际旅游贸易能够正常进行，特别是藏红花经济能重新得到发展。
目前，伊朗是中东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疫情难以有效控制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疫情期间不仅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反而步步加码。美国的制裁使得伊朗在购买呼吸机、核酸检测试剂盒等本来就短缺的医疗物资方面更加困难，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向伊朗拨付的50亿美元抗疫贷款也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伊朗外长扎里夫就曾批评，美国的行为无异于医疗恐怖主义，而最终承受伤害的只能是普通的伊朗民众，接受现实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须。比如索马耶女士，她在伊朗一家进出口企业担任中文翻译。她说，疫情在伊朗已经持续了10个月，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美国的制裁与这次疫情给她带来了太多的压力。
尤其是现在情况在伊朗比较糟糕，基本上我不去我父母家。上次我见过他们是大概3个星期前，因为是我女孩过生日，伊朗人娱乐比较少，然后现在也是有了这个病了以后，就是基本上我们的娱乐就没有了，一方面工作要保持下来，工作方面也是我们感觉很不稳定。本来伊朗因为受美国的制裁，他的那个经济方面不行，现在这个病毒出来了，还有更多的压力在我们身上。
就像伊朗总统鲁哈尼说的，实际上伊朗同时在跟两种病毒做斗争，一个是新冠病毒，另一个是美国的政治病毒。在伊朗法尔斯省省会设拉子工作的扎尔扎德医生，对于美国制裁给抗击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深有体会。扎尔扎德介绍，美国制裁导致物资短缺，让检测效率大大降低。
我们看到医生们尽管身体疲惫，但精神饱满，依然坚守岗位。当然，美国制裁对医院应对疫情的实际影响也不容小觑。现在对新冠患者最重要的检测手段是核酸检测，现在有快速检测手段，但由于制裁造成的困难，我们采用的核酸检测出结果速度较慢，病人需要等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患病。
就像扎尔扎德所说，虽然医生们身体疲惫，还要面对美国制裁造成的困难，但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每个人都在坚守岗位，都在为了胜利而战斗着。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战胜新冠肺炎，所有人都期待着好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慧中、雷湘平、德黑兰报道。
当地时间12号晚，意大利后任总理德拉吉前往总统府，向总统马塔雷拉提交了新一届内阁名单。德拉吉和其他新内阁成员即将在13号向总统宣誓就职。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钦发回的报道。
德拉吉在同总统马塔雷拉的会见中，解除了保留，决定接受任命出任总理。会见后，他公布了内阁成员名单，和外界预计的一样。新政府由技术官僚和政治家共同组成，加上新成立的生态转型部、数字化转型部和旅游部，新政府共有23名部长，其中技术官僚8人，政治家15人。前孔特政府中有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卫生部长在内的7人继续留任内阁。结束了与总统的会见后，德拉吉当晚还与参众两院议长和前总理孔特举行了会谈。根据安排，德拉吉和其他内阁成员将在13号中午向总统马塔雷拉宣誓就职， 并在16号接受议会的信任投票。德拉吉于本月3号有保留地接受总统任命，出任意大利总理，组建新一届内阁。在9号完成了与议会各党派的两轮磋商，12号议会第一大党五星运动党投票决定支持新政府后，他获得了议会绝大多数党派的支持。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资讯。家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在广告之后，您还将收听到环球深观察，疫情之下今年这六场重要国际会议都有哪些看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过年好。
乔伊，过年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给大家拜年了。
嗯，谢谢。那最近天气可真是暖和，那未来几天还会这么暖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确实啊，在最近两天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温暖是我们天气的主旋律。那全国大部地区就好像诗里写的那样，春风送暖入屠苏。那在东北、华北多地经历了1951年以来最暖的除夕之后，昨天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以及重庆又紧跟着体验了最温暖的大年初一，最高气温啊普遍在15度上下，那这样的温度比常年同期要偏高10度左右，所以怪不得身边不少朋友都感觉暖得羽绒服都穿不住了。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先别着急捡衣服，因为啊冷空气就要来给我们降降温了。13到15号、16到17号将会先后有两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那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降温就快在眼前了，因为今后三天冷空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东北、华北、黄淮的气温普遍将会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到12度，而且大风也会刮起来。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将普遍有4到5级的偏北风，所以风寒效应也会比较明显。虽然南方的朋友们还能继续体验3-4天的温暖，但是随着后面16到17号冷空气的补充影响，江南、华南也会在春节假期的尾巴上迎来降温。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先别急着捡衣服。咱们老百姓常说春捂秋冻，这个季节气温波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大家一定要多关注气温的变化，谨防着凉感冒。超宇，
嗯，那李倩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降温的情况吧，会降到什么程度，哪些地区降温最厉害呢？
好的，未来这个降温北方比南方更为明显，其实很好理解，因为两次冷空气的活动，第一次冷空气拉低了北方气温之后，就没有力量再去影响南方了，而紧接着第二次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北方的气温会遭受第二次的打压，而南方的气温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所以这次降温的重点是北方，降温持续时间长，累积的降温幅度大，冷暖的体感差异也会更加的明显。在这其中啊，反差最大的地方其实就是东北。从累计的降温幅度来说，华北、黄淮一带的累计降幅可达10度上下，最高气温将会从当前的15度左右降到5度左右，降温之后基本上回到常年同期的一个平均水平。像北京昨天最高气温14度，那到了大年初六最高气温只有3度，那东北的累计降幅呢普遍就会达到15度以上。像哈尔滨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度，那大年初六的时候会降到-15度，从偏暖8度转为偏冷9度，东北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超宇，
好，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俄罗斯外长称，如果欧盟新制裁威胁到俄经济领域，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欧盟方面暂未做出回应。
津巴布韦总统称赞中国捐赠疫苗为本国抗疫带来曙光。
首批辉瑞新冠肺炎疫苗运抵日本，下周将启动先期接种。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环球深观察，疫情之下今年这六场重要国际会议有哪些看点。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德国商界人士表示，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与动力，欧中应深化贸易投资合作，共同支持多边主义。2020年以来，世纪疫情蔓延全球各地，单边主义挑战国际秩序。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并为全球抗疫与经济复苏贡献力量。环球资讯广播日前对话多国多各界人士，请他们解读中国抗疫的世界意义，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关系，如何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重要话题。
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曾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将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而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复苏，并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联合总会董事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认为，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信心与动力。德国和欧洲期待深化同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共同维护全球多边合作。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联合总会董事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拥有应对危机的强大的自愈能力，中国将成为第一个走出疫情影响的主要经济体。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很高兴此前的预测得到了印证。
很高兴之前二月的预测在实际情况中都得到了印证。基于和中国的长期联系以及对中国经济的了解，我们相信中国会是第一个从疫情影响中恢复的经济体。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出口的稳步复苏将对世界经济的重振做出巨大贡献。
截至2019年，中国已经连续第四年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对未来中德贸易前景做展望时，舒曼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会改变中德贸易深入发展的大趋势。
我认为这一趋势不会变化，而是会继续保持以及加强。我们欢迎这一趋势，也坚信中国经济、中国市场对德国经济将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能够如此迅速的复苏，令人惊叹。我们很高兴看到这对德国的出口经济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毫无疑问，中国对德国经济的重要性还会进一步增加。
针对国际经贸活动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动辄针对贸易伙伴挑起贸易摩擦、单边加征关税的状况，舒曼指出，欧洲各国都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世界需要构建新的多边经济秩序。
一方面，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与历史因素脱不开干系，新兴大国或者地缘政治大国跟一个已经存在的大国碰上，很容易会产生一些分歧。对于美国的单边行为，欧洲各国都认为这不是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后疫情时期，世界需要一种新型的多边的经济秩序，让所有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利益。在构建这一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和欧洲都可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2021年，从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到探索经济复苏之路，围绕不同主题的多场重要国际会议将陆续召开。这些会议分别都有哪些看点？中国又将在其中体现怎样的大国担当？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丽娟、编辑王宇谦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一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小镇达沃斯举行年会。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第51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调整举办时间和地点，将于5月在新加坡举行。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为大重构。年会期间，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等方面的领导人将就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讨论，寻找应对全球最紧迫挑战所需的解决方案。今年1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习近平以宏阔的国际视野和高度的责任担当，直面时代面临的课题，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未来指明方向。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对此评价说，
习主席的讲话具有历史性意义。四年前，2017年在达沃斯，习主席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强调世界应该拥抱多边主义。时隔四年后，在人类历史至关重要的时刻，他再次重申多边主义倡议及理念。习主席告诉我们，未来世界各国应基于互相尊重的原则开展合作。他还强调，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要抗击并战胜疫情，应对贫困问题，确保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繁荣进程，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发展。我确信习主席的发言将带来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原定2020年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延期至2021年5月举行。会议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联合国地球生物资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公约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本次缔约方大会将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新目标，努力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各方必须坚持多边主义，携手合力应对。发达国家需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切实增强发展中国家落实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能力。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东道国和后任主席国，中方期待各方在公开、透明、缔约方驱动等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讨论和磋商，相向而行，扩大共识，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新的动力。
同样受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推迟至2021年11月举行。由于2019年12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未能就核心议题《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达成共识，新一届气候大会上相关问题谈判能否取得成果备受关注。与此同时，化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和资金安排等议题上的分歧，保持各国绿色产业投资高速增长，构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也将是会议重要看点。近年来，全球各地的极端气候现象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表示，面对全球气候危机，必须要加强国际合作，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气候它不分国界的，因此呢，必须走多边主义的路线，必须所有的国家都积极地参与这件事情，同时呢，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气候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2021年10月30号至31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意大利方面为峰会确定了3个关键词：人、星球、繁荣。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方面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如何加强卫生和环保领域合作，更好保护人类和我们的星球，以及如何抓住数字革命带来的机遇，努力消除数字鸿沟，实现强劲、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当地时间2月9号，世贸组织宣布将于2月15号以虚拟会议形式召开总理事会特别会议，考虑任命下一任总干事。2020年8月，世贸组织第6任总干事阿泽维多正式离任。在新总干事遴选过程中，上届美国政府与世贸组织大多数成员公然唱反调，充当了搅局者的角色。今年2月5号，僵局终于被打破。韩国候选人俞明熙宣布退出竞选，为尼日利亚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接任职位扫清道路。在内部，世贸组织面临多边贸易谈判受阻、争端解决功能部分瘫痪等重大挑战。在外部，全球经贸环境因新冠疫情冲击大幅恶化，如何破解多重困局，重振世贸组织作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核心的地位，成为世贸组织新总干事面临的重大考题。原计划在2021年2月19号至21号举行的第57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也因持续的疫情导致无法如期举行。主办方将在与各方协商后宣布新会期。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2020年2月举行的第56届慕安会聚焦西方缺失，凸显西方阵营内部裂痕加深、国际影响力下降的现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眼下西方缺失仍在加剧，国际秩序体系的重构不可逆转。
我们知道上一次慕安会它的背景呢，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啊，可以说把西方内部的这个所谓盟友关系搞得一塌糊涂，而且这个西方内部啊，欧美啊，他们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但是都是同样棘手的内政问题。这一次的慕安会啊，会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的第一次，结合前一段时间啊欧美之间的这种协调加强的这种动向，也包括美国呢，拜登政府呢现在开始对外释放出一些要重振盟友关系的信号，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呀，再度聚焦西方缺失这个话题啊，他们的话题呢可能会有所转变，但是无论怎样，我还是希望慕安会啊，能够更多的为世界格局的稳定，为这个多极化的发展的提供更多有益的建设性的经验，而不是形成一些排外的封闭的小团体。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才会一方面呢有利于西方去维护它的这个所谓发展和前景，同时呢更大程度上说呢是有利于这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格局秩序的这个有序的变化。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丽娟，编辑王宇谦，综合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号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并威胁到某些经济领域，俄罗斯将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他同时表示，俄方会就欧盟可能对俄实施的经济制裁做好准备。
我再次强调，我们不希望在国际上被孤立，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准备，想要和平就得做好战争的准备。
针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的表态，欧盟方面目前还没有做出回应。
继续来关注新闻。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英国经济萎缩9.9%，创下历史最大跌幅。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梁涛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英国经济萎缩的具体情况。
好的，据英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去年英国经济萎缩9.9%， 为英国有经济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大跌幅。英国国家统计局助理统计师乔纳森·阿斯豪表示，2020年英国经济降幅是有记录以来最大年度跌幅的两倍多。此前英国经济年度最大跌幅为 4.1%。 根据统计，由于一些防疫限制措施的放缓，英国去年12月经济增长 1.2%， 酒店业和汽车业近期都略有回暖。报道指出，12月份的增长意味着英国经济有可能会避免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再次出现双底衰退。双底衰退是指经济在触底后逐渐回升，在不久的将来再一次触底。阿斯豪指出，新冠病毒检测和追踪系统能力的提升提振了12月份的经济数据。虽然11月英国一度再次收紧防疫措施，但是去年第四季度经济仍然保持了增长态势。去年10月至12月英国经济总体增长 1%。 主持人，
那么外界现在对这样的经济数据有什么样的评论呢？对英国未来经济的走势又有何看法？
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表示，当天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个国家经济都受到严重冲击。苏纳克指出，虽然在这个冬季有迹象表明英国经济具有反弹回暖的趋势，但也必须意识到当前的防疫限制措施仍然在继续对许多企业和个人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始终要把保护就业、保护企业和民生作为工作重点。经济学家将去年英国经济大幅衰退归因于对服务业的高度依赖，而服务业在过去的一年里因为疫情封锁限制而受到沉重打击。由于防疫限制措施将持续到春季，因此这些措施对英国经济的打击可能还会持续几个月。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凯马怀特表示，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将急剧下降，但是随着疫苗接种工作的开展以及逐步放宽防疫限制措施，英国经济从今年第二季度将加快复苏。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也表示，这种潜在的经济回暖有望构成螺旋反弹，从而释放大量被压抑的金融能量。主持人，
好的，感谢梁涛。
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12号继续进行。在女单赛场上，赛会2号种子哈勒普、3号种子大阪直美、七届澳网冠军得主小威廉姆斯均以2-0顺利晋级16强。而男单赛场则上演了两场鏖战，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和赛会3号种子蒂姆均打满了5盘才得以晋级。有关澳网这一比赛日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延元。严云你好，我们先来说说蒂姆这场比赛，对于这场比赛你怎么看呢？
好的，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讲的话呢，这一天的澳网的比赛应该说最跌宕起伏、最受人关注的就是两场大种子的五盘大战了。那么当然其中一场就是蒂姆对这个澳大利亚本土的选手科耶高斯的对决。从具体的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科耶高斯他确实是一个就是打情绪球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当他整体的状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线的时候啊，他可以利用自己这样的一个性格，让自己的发挥呢能够达到正常水平的120%，甚至要更多。所以我们在比赛的前两盘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科耶高斯。但是当他的情绪受到影响了之后，或者说当这一波高潮过去了之后，他会出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么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使得他没有办法在最关键的时刻一鼓作气的解决战斗，反而是给了蒂姆机会。因为蒂姆这个球员的特点就在于他是比较平衡的、比较稳定的，同时在精神上来讲也是比较坚强的那一类球员，就不容易被外界环境以及对手的好状态所打倒的那一类球员。他之所以成为90后的首位大满贯冠军，其实从他这场比赛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我觉得对蒂姆来讲呢，这场比赛是对他通往澳网的更深远的道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个环节。因为这场比赛他顶住了对手疯狂的好状态，顶住了主场观众的狂热的支持，那也是希望他通过这场比赛之后把自己的状态再往上提一个级别，因为接下来的比赛就会更难。主持人，
那我们再来看跟蒂姆完全不同的是，小德是在2-0大分领先的情况下经历五盘苦战才战胜了美国选手弗里茨，那么如何点评他的表现呢？
这场比赛其实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意外， 因为德约科维奇在前面的几盘比赛当中应该说是按部就班，对手弗里茨也没有说发挥的特别特别特别好，但是到了第三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他的右大腿腹股沟的那部分啊是几次的叫了这个防护员进场来给他做按摩啊治疗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处理，你从他后面的击球动作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包括他的发球的球速也在下降，应该说后面几盘呢德约确实是受到了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巨头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体现出来了，那就是即便他身上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是他依旧可以在打逆风球的情况下把比赛给稳住。从这场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德约一个方面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第二个就是他也应该要稍微解决一下自己体能的这种使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对德约来讲这场比赛是对他敲响了一个很大的警钟，他是奔着澳网的第九关去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彭岩元的点评。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潮玉，代表监制郑磊，主编王飞，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
春风习习春节特别策划，今天为您带来精准扶贫让18洞村迎来春天，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习近平致新春贺函，
国际机构负责人及多国政要恭贺中国新春。